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复活节特辑，神会擦去我们的眼泪，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你们的西西，然后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特别的来宾，然后就是我们的佩佩老师，然后佩佩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各位你们好，我是佩佩老师，很谢谢你们让我今天可以跟你们一起来谈论一下。
非常荣幸我们佩佩老师可以来做客。佩佩老师呢其实是西西的恩师，他的信主的历程跟他一切的一些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我先在我们开始交流之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佩佩老师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佩佩老师呢其实是信主都有四五十年了啊，然后是从小就信主的信徒，之前呢是一直做 IT 工作的，后来呢蒙神感召就放下了这份世俗的工作，去专门去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最后在美国的一家神学院拿到了家庭和青少年的博士学位，所以专门在现在一直在从事全职的教牧工作，还有儿童事工这方面。而且在从2000年开始呢，我们的佩佩老师就多次带领自己的团队去到东南亚去短宣，所以去到了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等地，都办了很多很多的青少年还有儿童的一些营会，带领当地的儿童信主。所以我们佩佩老师对当地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了解，而且对当地的孩子也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一位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佩佩老师来这里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当地现在我们缅甸的一个情况，它到底是怎么样了，它现在地震之后发生了什么，还有缅甸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我们很想知道，也非常想要听佩佩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
谢谢西西，谢谢他刚才的介绍。我真的很喜欢小孩子，所以我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年，我都到不同的国家去做一些宣教的工作。缅甸呢，就是我已经去过大概有差不多十次的一个的国家。在我讲最近他，可能你们在听新闻的时候也听到他最近发生地震，这件很让人心痛的事。可是呢，我想首先跟你们讲一点点，在十多年前我开始去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一些的情形，这样就让你们明白缅甸是个怎么样的国家。然后在过去的五年，他每一年都受着很多的不同的事，很多的艰难。这样你们一直的听到他现在的发生的地震的时候，你的心里头更会觉得感动的。就让我开始讲一下缅甸这个国家好吗？其实呢，缅甸呢是一个呢有5000多万的人口的，在这个这些多的人口当中，有130多个不同的民族所组成的，所以常常在里头就有发生一些的内战。其实呢，缅甸在19世纪就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到差不多20世纪呢，它才独立的。可是呢，它独立没有多久了，就有捐人他们独裁的去管制了差不多50多年，也把他们的民主领袖，可能你们也听过叫昂山素姬，他把他软禁了差不多15年，到差不多2010年呢才把他释放出来的。这个民族的领袖昂山素姬出来以后，他就慢慢成为国家的领袖。所以在过去的10年当中，每一次在过去的十多年，每一次我带领我们的短宣队去这个缅甸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他们的孤儿院，做举行一些的青少年培训营，还有儿童营呢， 我们看着这些孩子长大，也看着这个国家从开始十多年前的，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昂山素季被释放出来。初时呢，我们看到他那个飞机场呢就是很简陋的，可是每一年我们去呢，它又发展好一点，每一次去就发展多一点。在过去的十年，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国家那很快的这个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个国家感到很安慰，因为看到虽然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孤儿，虽然他们还是贫穷，可是呢国家是慢慢的发展过来。然后因为呢这个国家他们的很重很多的毒品这些的吸毒的，所以他们的很多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要不然就是他吸毒的时候他死亡，要不然就被拉进去监牢。所以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很多的孤儿的，有很多的孤儿院的。所以我们去的那些的孤儿院探访的时候，他们大概每一处都有几百个孩子，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一起的睡觉，一起的学习，一起的玩耍，一起的吃饭，一起的祷告。可是呢几百个孩子，我真的不敢想象怎么样可以这样和平的，大家欢喜快乐，就好像个大的家庭一起的活在一起的。虽然他们没有爸爸妈妈在他们的旁边，这些的孤儿他们知道怎么爱神，知道怎么爱人，很小小的年纪呢他们已经很懂事，而且呢很独立。所以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很敬佩这些的孩子。可是西西，让我告诉你在2020年发生什么事。因为每一年我都去，我看着这些的孩子成长。本来我2020年我应当就是还是去缅甸这个国家，也是做儿童营的。因为那个时候从2020年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这个新冠的病毒，所以呢我们就要把我们要去的这个短宣也把它取消，不可以去了。就是过几个月，本来我们是2020年的11月去的，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有，因为他们国家很贫穷，所以当我们这边也乱得很乱七八糟的，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国家更加的糟糕，所以很多人死亡。然后更糟糕的就是过了几个月，就是在2021年的2月1号，那个军政府，刚才我不是讲过吗，他们一起呢都是军人做着政府的。可是呢在过去的十年，他将这个昂山素季放出来，这个昂山素季慢慢的让缅甸有一点的发展的时候，可是呢越来他越受欢迎。在一次的选举的当中，他带头领先了最高的票数，所以这些的军政府他们就很害怕。所以在2021年的2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发动政变，就是讲这个选举呢不可以是有舞弊的，不可以承认。而且呢把昂山素季还有几位的高级的官员也逮捕，他们不承认这个民选的结果了。后来他们就又由他的绿军司令敏昂来掌，我想他的名字叫敏昂莱掌管。就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民因为在过去他们享受一点点的民主，而且看到支持的国家逐步的发展得很好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他们的那个民族的英雄昂山素季被关进监牢里头，他们所有的人民都出来和平的示威，他们一起的反抗。可是他没有一点的暴力，他们只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的全都出来，他们只是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要求政府就可不可以释放他们的领袖。 而且呢，可不可以跟这个军政府谈一下，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可是呢，他们什么的没有什么的武器的，他们只是公民的抗命，坐在街头上去抗议，来表达他们心里头那个不满。可是呢，军人呢，他们白天就用那个催泪弹，还有水炮，还有一些橡胶的子弹来驱散这些的示威者。然后晚上呢，他又有我想叫宵禁啊，就是他们是所有人都不可以出来。可是呢，军人他们就到处去找一些地步一些意见的人士。而且呢，将全国的网络也中断，这样呢，民众就不可以向外面的世界的人去求援，也不可以将他们的实际的情况传出去，所以就这样就不可以让其他人看到警察跟军人在里头黑暗的当中，他们做些什么事传到外国人的当中。可是呢，缅甸的人民他们向下的一心，互相的保护，互相的帮助大家的。可是呢，当军人他们看到这些的汹涌的民情的时候，他们反而没有一点都没有留情啊，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他们去攻击了这些和平的示威者。这些呢，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好像西西你这样的很年轻了，只是20多岁这样子了。可是呢，他们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可是呢，缅甸的军政府，他们就越来反而越不耐烦了，反而他用更强力的武器去打他们，去惊讶他们，而且呢，就是拿一些的枪，直接的把他们打死。
太吓人了。
特别我们是基督徒啊，我知道，在缅甸这个国家，它本来只是有6%，是基督徒的，可是，在其中有个省份叫 Chin State，这个省份很特别，因为它可能很近边境那个地方，
边界
有
哦。
边境那个地方了，所以有一些的宣教士以前来跟他们讲福音。他们整个的省份有95%都是基督徒，很奇怪呀。
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在那个靠边境的城市哦。
对对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人民在这个省份，他们就拿着圣经，趴在地上，所有人一起的祷告向神，他们只是和平的一起趴在地上祷告，可是军人呢，有些就开枪把他们打死。我听到有一次呢，更糟糕的一些的军人，他们去放火了，烧很多的房子，其中呢有在 Chin State 有一个的传道人，他去救火，他坐那个摩托车去救火的时候，可是呢这些的军人就他们有什么也没有做，而且是这些的军人去放火嘛，他把他开枪把他打死，不单止把他打死，而且呢他们后来呢他的妻子啊，他只是有31岁吧，好像是，他呢还有2个很小的孩子，他们去找到他的时候，发觉呢他其中呢有一个指头断掉，原来就是这些的军人，他把他其中个指头去啃掉，因为他有一个结婚的戒指在他的指头上，
就一点
他。
都不放过啊！
也不放过，他就是把他的指头啃掉，拿他的那个结婚的戒指。
能搜刮的都搜刮掉，然后人命也视如草芥的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我们每一次收到他们的发过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也觉得很痛。另外有一次呢，就是我们每一年都去仰光孤儿院，就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军车 都在那个街道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这边心里头的很痛，我们就特别在这边开一个的祷告会，那一次有差不多有600多人来参加的，然后我就告诉。在仰光，我每一年都去那个孤儿院那个牧者，我告诉他我们在这边举行祷告会，他们所有孤儿院的孩子都叫出来，一起坐在地下他们的孤儿院的房子里头祷告，一起跟我们祷告。然后后来他发给我一个短片，让我看到，就是外面就是很多很多的军车。一排一排的经过在他们门口，孩子呢？孩子祷告的时候，他们唱一首歌，叫《平静》（Still）。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他讲到呢，就是歌词讲到，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
对对。
你人坐黄在洪水的当中，我要安静。是你是神，哇！他寄过来时候，哦，我看到我就哭了，他们只是唱缅文，我听不明白，可是我知道我们中文呢，就是这个歌词的时候，我想，他们有些孩子10岁也不到，外面是打仗啊，可是这些的孩子就平平安安在里头。唱这个《安静》这首歌，他们真的用信心，让这个动荡的逆境呢，跟自己的危险的情况交托在神的手中，知道神是在他们的旁边的。所以我每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是按不住我自己的泪水。他们真的很勇敢。
是的，这个反差太强烈了，就是外边就是局势动荡，然后就是随时走在大街上，随时就可能没命的那种情况，而且战火纷飞的，在这个杂乱的局势当中，有一片安静的土地，然后有一群的孤儿，他们在唱歌，就没有想到是真真实实的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而且呢，不单止这样子，因为呢，在国家一级呢，就从2021年，因为有一些的民军，他们觉得他们在吸附很多的人民，他们就出来反抗，他们越反抗，然后军政府更把他们打得更厉害，中间的其实没有什么反抗，没有做什么的人民就糟糕了。他们有很多不同地方有炸弹呢，他们也死掉，而且呢，也有因为这样子呢，那些东西呢很贵，变成呢，他们以前可能1块钱就可以买一块肉，现在呢3块钱也不可以买一块的肉，因为所有的涨价，因为很难买这些的东西，所以这个的整个的社会跟经济变成很混乱，而且呢。因为他们是军人嘛，其实他们不懂得怎么管这个国家。当他们看到这个社会很乱呢，经济很一团糟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呢，人民的生命跟财产呢，他们也得不到什么的保障。东西呢越来越贵，而且呢，他们每天呢，政府很多时候都没有电。每天只是给他们3个小时、4个小时的电源，还有呢，很多时候他们要上网也不可以上网，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好像一群没有指望的人民这样，他们慢慢的变成就是忧郁症的，他们也
看不到希望了，
对。
我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就好好的生活，政府又乱套了，而且肯定今天断网，明天断电的，那这个民生经济也没法搞了，那肯定渐渐的这个物资啊越来越匮乏，大家这个生活也没有保障了，肯定是激起了很多的民愤。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其实他的内心是因为未来看不到希望，也没有稳定的一个生活状态嘛，在那个时候，人的内心应该是 非常的无奈，同时也非常绝望的，因为看不到希望，应该也是这个时候，应该名分也是在渐渐的在积累当中，是吧？
对，所以我们看，就是这个国家过去的5年，真的受了很多的苦。2020年就有那个新冠的病毒，很多人死。2021年呢，它就开始有政变，然后2022年就因为很多的民军，他们出来跟政府对抗，所以整个的国家就很乱。然后2023年呢，他们的买的东西越来越贵，所以呢，好像真的人越来越严重，带给很多无辜的百姓，他们觉得很痛苦，也觉得很绝望。而且呢，其实呢，到今天也是这样，这些边界，特别是在边境这些地方呢，有特别多的民军的，所以他们常常还是在跟这个军政府还在打仗的。我们每一年都去的那个地方叫拉苏，那边是离开，我想离开中国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的，蛮近云南的。其实那个地方很美的，它是离开仰光坐飞机大概3个小时吧。那边他们是很淳朴的一些的孩子，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养鱼、养鸡、种菜，这样他们的生活是很平静安稳的。可是就是从军政府他开始政变以后，他们的这些人民呢，出来有些的反抗的时候，这些的军政府呢，他们常常用一些的无人机去投放炸弹。投放炸弹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下面的是不是他们要炸的地方嘛？对孩子呢，很多的都被他杀死。有的孩子，你想，因为他们是很多都是孤儿。如果他们整夜都听到那个炮弹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又没有爸爸妈妈抱着他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可是又没有爸爸妈妈在身旁，这些东西又很贵，他们也没有办法去买，因为这些地方呢也被炸的，炸得很乱。所以很多的这些的人民，他们走去森林去躲避，他们已经住在森林当中已经有几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房子，住在那个树下面就这样住。而且呢，他们告诉我，因为他们的军政府要打击他们嘛，所以他们都要到森林里头住。可是呢，因为他有些比较年长的，有些爸爸妈妈不可以走路，他们就讲，不如你们就留在我们的房子，在劝乐留在房子里头，我们在外面把那个门关上锁上。所以如果军人他们走过来，他以为里头没有人，你们不要作声。所以如果他看到没有人的时候，就会走过去就行，他们应当不会找你们什么麻烦，因为他们想里头没有人嘛。所以他们的很多的年老的，爸爸妈妈他不可以走路到森林的，他们就待在自己的家里头，关上门，就这样子。他们有一点的，可是呢，当这些的家庭回到他们的村落的时候，他们很伤心哦。因为这些军人呢，他放火把所有的房子都烧了，所以
哇，
他
天
回
哪，
去
都
了。
烧掉了！
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在里头，他们在外面
哦，天哪，那就活活的被烧死了。
呀，因为他们不可以出来，因为他们要在外面房子外面上个锁，让这些军人以为里头没有人。所以当他们有活的时候，里头的爸爸妈妈走不出来了。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只是看到他们爸爸妈妈在地上的骨头，一片一片
天
的。
哪！这军政府真的是太不干人事儿了，又把国家搞得这么乱，然后又无差别的去杀害这些平民百姓，太多的无辜的生命在中间被牵连又被迫害，真的是，太惨了，这是完完全全想不到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去年那个军政府呢更糟糕， 他要所有的18到35岁的男男女女全部都要从军，要他们参加那个军队，没有例外。所以这些的孩子本来他们头1年2年他们还出来做一些和平的示威，后来呢，他又不可以上学，学校也停办了什么的。他们后来哎也觉得不要搞什么民主了，算了，我们就停下来，就回去乖乖的，就回去学校读书，这样算了。可是突然他又宣布，就是所有的年轻人一定要出来做军人、军队，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真的心里头很苦，因为他们的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去参加这些的民军嘛。如果他们真的参加这些的军人的话，就好像是把一些的枪、一些的武器放在他们的手上，要他们去杀他们自己的朋友啊。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变成了民军了嘛，他现在要他从军的时候，就是变成他们的对立，他也没有给他们什么的很多的武器。如果他们真的去打仗，就是白白的送上了生命。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这样觉得是完全没有希望了。本来我就是想乖乖的回去读书，你也不让我去读书。所以很多，要不然他们都申请到，如果有一点钱的，都申请到外国去读书。可是呢，3000人去申请，他也只是给一个，他就是不想你走。他们很多人都不可以出去的时候，要不然他们走冒险的，离开他们的家，然后到泰国，到附近的其他的国家。可是呢，中间如果他们被那个军人找到的话，他们就抓住的话，他们就很糟糕，所以他们冒着危险的。要不然呢，有些呢的年轻人，他们开始有很严重的忧郁症，有些就跳河自杀了。要不然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忧郁症，他们也不读书，就待在这儿。所以看到这些的，这些不是新闻上的一些的新闻，这些都是我认识的年轻人，因为我已经去了10年，他们本来是孩子，我每一年去的时候，他们慢慢慢慢的成为年轻人。我讲的就是我认识的每一个面孔，我也认识他们有灵魂，耶稣所爱的这些灵魂，他们一个一个的。他们问神，为什么？真的，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更糟糕？
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佩佩老师带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对缅甸当地人民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认识。愿爱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擦干他们的眼泪，安慰在苦难中的人们。明天呢，我们将继续收听复活节特辑，由佩佩老师带给我们更多的分享，也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战至暴风伤痛。